上回书正说到智化道观，智化一看原计划甭改变了，可以断定这个人是自己人，而且暗中还给帮了忙的。如果是敌方，他早就拿这东西出手去了，早把你卖了，这一点不必顾虑。所以他跟丁兆慧一商量，兄弟，现在该着你了，你带着珍珠闹龙关赶奔霸王庄前去安葬。好，我现在就起身。不过我安到什么地方，对这个事儿咱们商量商量。因为智化呢对霸王庄的情况十分熟悉，爱虎从小在那长大的，经过商量之后认为马强家有个大佛楼，那大佛楼里头有一尊大佛，那肚子是空的，从后心有个暗门，把那门打开，那肚子里可以搁不少不少的东西。马强呢曾经拿那玩意当个秘密的保险柜，很多值钱的东西房产地契都在那里边搁着，认为把这珍珠关搁到大佛那肚子里头比较合适。商量已定，丁兆辉说妥了，现在我就起身，我就把珍珠关放到大佛楼。智化拉着他的手啊，二弟啊，不是哥哥罗道，你千万记住，现在的关系十分重大，我把宝关交给你的，你不但要搁到肚子里边，你还要在那看着，你走以后我们这出手聚禀珍珠闹龙关，将来官司得闹起来，闹起来你对方不承认就得起赃，多咱起赃的人去了，把闹龙关起走了，你算没事了，不起走你就在那辛苦点看着，千万别丢了，你要像我似的要丢了，咱们这个官司是彻底输的底儿，连你的人在老哥哥北峡都活不了啊！事关重大，二弟你可千万谨慎。你看你急的那个样，放心吧哥哥，我小名叫侠客，也有这么一号，我能看丢吗？哎，丢了你要我的脑袋我也不活了。妥了妥了妥了，一言为定。丁兆慧拿包袱皮把珍珠关包好了，离开五虎殿赶奔霸王庄。他到那儿呢，按照智化的安排夜入霸王庄大佛楼，转到大佛的后面，果然有一扇暗门，一碰消息暗门开了，他把珍珠关放到佛爷肚子里，然后就在大佛楼左右暗中监视。丁兆慧这个事儿咱先不说，回过头来再说智化和爱虎。智化呢让爱虎等着，他把那一老一少找着，告诉老头你现在是没事儿，带着姑娘推着垮车赶紧回墨花村，没你们的事儿，把他们也打发走了，现在就剩下他跟徒儿爱虎。干什么呢？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啊。爱虎那还不服气儿呢，师父你们都分派完了，该干什么的都有责任了，我怎么办？
孩儿啊，甭着急，现在就轮到你头上了。小子，我叫你拦轿声冤，聚禀珍珠闹龙关，出手马朝鲜，懂吗？
我师父这词儿我不太清楚，这什么意思？
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丁二叔就给栽赃去了，咱们总的计划就说马朝鲜坚守自盗，他身为四支库大总管，看着四支库，他还偷四支库的东西，胆大包天把皇上的闹龙关偷走了， 据我所知，他三年前曾经回过一趟霸王庄，这个事儿在心里他有数了。所以你呢，就聚禀这个事儿，你说三年前马超贤回过霸王庄，回霸王庄的时候捎回一件东西去，就是这顶珍珠闹钟冠。你今天要出手这件事儿，到官府举发他，马朝贤也好，马强也好，肯定不承认。即使是飞行拷打，他也不能承认的。一个人家没做，二一个要承认了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把坟都得刨了。他不承认怎么办呢？下一步就得起赃。所以官府派人去一起赃，还真有这东西，人证物证，他不承认也不行。要不怎么这条计策叫绝户计？可缺德点，虽然缺德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咱不这么办就扳不倒马超贤，扳不倒马超贤就救不了倪继祖和你义父北下，懂吗？我懂。孩儿啊，你懂是懂，这套词儿可相当有学问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教给你这套词儿啊。哎，这爷儿俩在屋上开课呢，没事关上门，这话就告诉他：如果有人要问你这么这么问，你就这么这么回答；如果他要那么那么问，你就那么那么那么回答。记住了吗？千万记熟练了。到官府打官司，绝不能过一回堂说一个样，那不行。怎么叫久供不离原词？一定你把这词儿都记准了。哎，虎多聪明，那将来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那小脑瓜跟套上班一样，一点就透。这话一交给他，哎，虎全都记熟了。师傅放心吧，全交给徒儿我了。
嗯，行，你甭着急，先多记几天，现在还不是你告状的时候，
那得等什么时候？现在是正宫娘娘的寿诞之日，全国都放假，各衙门全都不办公，你上哪告状去？你等着正宫娘娘的寿期过了，各衙门开始办公，我领着你去到开封府告状。
孩儿，我可不能露面啊，全指着你自己的。
哎，我知道。
另外智化还鼓励他，几年以前你听说没，有个雨墨开封府撞铡刀，那小雨墨的岁数跟你差不多呀，那孩子多有出息，希望你拿雨墨当榜样。
太师傅，我比他强得多，那雨墨不过就是个书童，我是个小侠客。
别吹，谦虚点，记住啊。
哎，是是是是。
咱们书说简短，
这爷俩就耐心的在五虎殿等着，一直正宫娘娘寿期过了，各衙门开始办公了，就在头一天，智化领着爱虎上了街，一打听，包大人上朝了。
因为歇了十天半月了，包大人身为左班丞相，管着那么多的事情，别人不去他得上朝，得上龙图阁办公。
智化一看正好，告诉爱虎，包大人下朝回来，你就在这街心路口拦轿声冤啊，记住。
哎呦，这街上的人呐，老了鼻子了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拥挤不动了，干什么呢？准备看包青天。你看这包的人有很多人想看看长什么模样，有很多人也没看着过，都抱着这好奇的心，四乡八镇来的，做买做卖的，过路的行人都想瞻仰瞻仰包青天的风采。所以每一次包大人上朝下朝，这趟街上的人都是拥挤不动，爱虎也挤到人群之中。
智化站到高处给他那官封廖少，暂且不提。小爱虎挺着急，伸着个脖子往八宝金殿那边看，心说得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哎呀，急死人呐！等啊等啊等啊，按现在钟表说话，快到上午11点了，就在这么个时候的左右，就听见铜锣开道，晃晃晃晃晃，闪开啊！把道路闪开！老百姓一阵大乱。爱虎瞪着眼，伸着脖子一看，来了，头前500匹对子马开道。这对子马先过去了，紧跟着是包的人的道队呀，八班人役齐罗伞盖，对对板子，对对棍，官先排，官先登，卫队再过去，后边是包的人的文华大轿。这顶大轿又宽又大，风魔铜的顶子，红油漆的轿杆，抬轿那棒小伙子挽着白袖头走着翘步，就见那大轿喝山喝山喝山喝山，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，听起来那么悦耳。在文华轿的周围是马队，上面坐着开封府各位官人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娄青、耿春、杜顺、江凡、黄茂、李才、包兴、公孙策、草上飞、相夫、钻天鼠、卢芳、彻地鼠、韩章、穿山鼠、徐庆、翻江鼠、蒋平、南侠玉猫、展雄飞、锦毛鼠、白玉堂。现在开封府还了得了，包的人这一出一入如同老虎长了翅膀，格外的吸引人呐、啊。特别是五鼠弟兄再加上一个玉猫就更吸引人，老百姓交头接耳，还有那胆儿大的在旁边鼓掌，好，这回可开了眼了。把爱虎瞅的眼睛都花了，嗓子眼是刺呀，心说我什么时候喊冤呢？扭回头来他找智化，智化挺着急，心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笨呢？你倒喊呢，瞅我干什么？智化看着爱虎点了点头，爱虎一看到时候了，冤呐，冤枉啊！您说他才10几岁的小孩，童子音听得特别远，整个道队的人马都听见了，包的人在大轿里头坐着听的是真而且真，赶紧把轿底板一跺，落轿，是大轿落地，哗全站住了。包公就有这手好处，只要有拦轿声冤的，不管自己多么着急也马上停住，得问个青红皂白呀、啊，怎么叫清官呢？大伙有了委屈都愿意上开封府打官司，就因为这个道理。包的人大叫落地，他往扶手板上一趴，吩咐一声，来人，把喊冤之人带到轿前。大事凡是这种事儿都是张龙赵虎的，两个人往前一催马，谁喊的冤呢？谁喊的？爱虎在人群之中出来，老爷，我喊的冤。
喂喂，
赵虎一看又个小孩，心说几年前就有个小孩拦轿声冤，哎，怎么又出来小孩了？这年头小孩打官司告状的特别多啊，这一瞅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挺讨人喜欢。他们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走在爱虎的面前，
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爱虎。
哦，
你为什么喊冤？
我为什么喊冤？跟你们说得着吗？我得见着包大人才能说呢，你们管得了吗？我就把我这事儿说了，你断得了吗？你有那权利吗？
张龙赵虎问了个脸红脖子粗，你看这个小孩顶得多对。好吧，不过呀，我提醒你，小孩，要是老师揍你，你娘揍你，为这事儿我们可不管啊！你要到了大人面前胡说八道，耽误包大人的时间，揍你的屁股板子，
那么厉害啊？没冤能喊冤吗？满肚子都是苦水。
那
好的，好了啊，别对付，走走走走。
拿锁链子把脖子锁上。
哎，虎还不服劲呢，我没犯罪，从什么锁我？
哎，这是规矩，不管你犯不犯罪，走，别废话。就这么样把爱虎带到轿前，禀明包青天，往两旁一撤。包的人在大轿里把身子探出来一看，跪着个小孩，
下面跪的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爱虎。
哦，爱虎，哪里人士？
我是杭州霸王庄的。
哦，霸王庄的，我且问你，有什么冤屈，只管讲来。
回相爷，我不冤呐，我是替我们大爷伸冤。
你们大爷是哪一个？
就是霸王庄的庄主小霸王马强。
包大人闻听心就一动，没什么，现在老倪家老马家这个案情太重大了，皇上亲自过问，这个事儿还没问出头脑来。
哎，偏赶在这么个时候，出了霸王庄一个小书童替霸王马强说话，你看这事儿新鲜不？
嗯，我且问你，你们大爷哪里冤枉？
回相爷呀，我们大爷马强冤的都翻不过个来了，叫人都欺负苦了。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借贷不周，怀恨在心，砸抢明火，杀了几十条人命，把我们大爷抓起来飞刑拷打，定成死罪，把霸王庄也给抄了，冤沉海底呀！就这么好的好人，听说还押到东京交给大理寺审讯。我是当书童的，我都了解内幕，我觉着我们大爷冤枉，特来拦轿申冤。
青天大人，您是铁面人呐，听说您清如水，明如镜，说比纱罩万盏灯，求大人明镜高悬，两袖清风，给我们马大爷做主啊。
爱虎，刨除你说的这些之外，你还都了解些什么？你只管讲来，别哭，只要你们大爷冤枉，我一定开脱他的死罪。虽然这个事儿我不直接管，我可以奏明当今天子。
是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，别的我都不知道。他不是有个帽子吗？
这一句话把包大人问糊涂了。有个帽子，心说这孩子有神经病，说话天一句地一句，哪儿都不挨哪，怎么说着说着拐出个帽子来？包大人一愣：“
娃娃，你说这帽子是什么意思？”“
他不是这么个意思吗？三年以前，我们老太爷子马朝贤曾经回家去了一趟。”回家呢，他就烧了个帽子。
什么帽子？
就那个 又有珠又有球，锃明瓦亮的，就好像戏台上的皇上戴那帽子。我们老爷子把这帽子给了我们大爷，说你不是喜欢这玩意儿吗？你就留着吧，早早晚晚你好戴，等你面南背北当皇上那天你就戴它。
刚说的时候，包大人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心想坏了，这里边肯定有鬼，在大街上当着这么多的人，不能再往下问了。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，哎呀，把爱虎带回开封府再审讯。扎车，张龙赵虎过来，赵爱虎这小屁股蛋上踢了一脚，呸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，你瞅着，包大人饶不了你。大哥，
怎么的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我有什么我说什么，
你甭穷对付，你跟着走吧，把爱虎带到开封府。包大人糊涂，蒋平他们明白。蒋平、卢芳、韩章、徐庆、白玉堂、翟雄飞彼此看了一眼，因为啊，他们都知道智化进了京了，智化也没瞒着，曾经把自己的做法跟众人都讲过。大伙一听，哦，智化做完活了，偷出珍珠闹龙关，叫爱虎出手来栽赃来了。嘿，有意思，看着呗。但这个事儿谁能跟包大人说呀？不敢呢，就得装糊涂。包大人呢回到书房稍微休息片刻，考虑考虑这小孩的状词，坐在心里头有数，然后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升二堂。这回包大人没升大堂，因为大堂允许老百姓随便听，这件事属于保密，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所以包大人做的是二堂。升堂之后吩咐一声，带爱虎。把爱虎又带上来了，跪下，快跪在这儿。爱虎跪倒在地，也有点腿肚子转筋，他呀没打过官司，往大堂一瞅，我的娘啊，胳膊那么粗的大蜡点起十几盏来，屋里头白天还得点灯。包大人往正座上一坐，头戴金翅象雕，身穿青缎的笠蟒，下面厚底班头道，面如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啊，跟那阎罗王一样。再往两旁一看，全是刑具。爱虎这腿肚子有点哆嗦，心里头还着急呢，别哆嗦，别哆嗦，我都不害怕，你还什么怕啊？可别说错了，说错了就满砸。爱虎这才聚禀珍珠闹龙关。